年蒙恩。我相信大家都同意一点，就是现代社会我们享受的人权是越来越高，在西方社会这个现象很明显。连在封闭的国家，其实由于资讯网络传媒那个的发达，很多侵犯人权的事都会或者是迫害弱小的事很容易曝光，所以人权在封闭的国家都是提高当中。不过当人权越来越高的时间，我们又发觉信服就变成越来越难。有一个美国的作家，他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叫做《爱儿女容易，但是纪律他们困难》。这本书出版之后就引起很大的回响，有些人欣赏他的就是这个女作家，她告诉父母，我们要减低权威，我们要增加和儿女做朋友，和他们合作。他们觉得这个对做父母一个很大的提醒，很大的帮助。但是也都有批评他的人，就说呢他其实自己没有细路仔的，所以呢他竟然写了一本教细路仔的书。他不明白做父母被那些细路仔激到要死的时候呢那种的痛苦，所以呢他所谓隔岸观火，所以呢就很容易就批评做啲父母滥用权威。不过无论正面嘅批评或者反面嘅批评，谁对谁错，呢个女作家佢呢本书里面有一个好好嘅观察，我觉得系相当正确，就系佢睇到今日点解嗰啲儿童好难学到纪律呢？因为佢哋嘅父母冇一个纪律嘅榜样。同样现代嘅儿童好难学到信服，因为从他们的父母身上他们看不到信服这个表现。今天早上我们趁圣诞节的气氛还未过的时候，我们来看一看也都跟圣诞有关的。今次我们不是看主耶稣基督，我们会看玛利亚，在玛利亚的身上我们学一些功课。首先我们在玛利亚的身上，我们看到神是很乐意用普通的人去成就不普通的事。我们都知道天主教对玛利亚是十分的崇敬，有一段时间甚至推举他成为一个崇拜的对象。我们在华埠堂的哈里神街的街头那里，我们在街尾在街头那里有一个天主堂，他们每年都有圣母出巡，就抬着一个好像桥那样，上面有个圣母像抬着。我就奇怪为什么不耶稣出巡呢？我就好像去了长洲一样，因为长洲有天后出巡。所以我们发觉有一段时间天主教是十分崇敬玛利亚。到了1854年，当时的教宗叫做庇护九世，更加宣称玛利亚是无原罪，圣母无原罪，因为他相信只有无原罪的妈妈才生到一个无原罪的耶稣基督。但是我就觉得如果是这样，玛利亚的妈妈都需要无原罪，一路推上去都是连夏娃都可以讲是无原罪，这个是对的。我相信夏娃是被创造的时间是无原罪的。有很多的历史学家就分析为什么天主教会发展成为对玛利亚的那么高的崇敬呢？当然有很多不同的原因，有些人相信有政治的原因，有些人也都相信因为天主教呢是一个男系的组织，即是神父都不能够有女性的，所以他们就崇敬一个有温柔一点又是女性味道的一个敬拜的一个对象。不过到了1960年，我们知道天主教开了一个很重要的会议，叫做梵蒂冈第二次，1960年代不是60年，他们就开了梵蒂冈第二次会议，就正式为到 瑪利亞做一個嘅定位。佢哋就定瑪利亞為耶穌基督救贖工作上邊嘅主要夥伴。所以咧，佢唔係神，但係咧，佢僅喺基督之下，卻喺所有先知仕途之上。我哋今日唔係討論天主教嗰個嘅立場。我哋嚟睇一睇瑪利亞究竟佢係聖經俾我哋睇到佢係一個點樣嘅一個嘅婦女咧？瑪利亞被稱為喺加利利地拿撒勒城嘅一個嘅童女。如果我哋睇呢個嘅描寫聖經呢個嘅描寫嘅時候咧，我哋就發覺呢個係一個普通到唔能夠再普通嘅一個嘅形容。首先我哋嚟睇一睇加利利地。加利利地就喺以色列嘅北部，就遠離南部文化宗教嘅中心耶路撒冷，所以喺信仰上面喺加利利咧係比較鬆弛嘅，外邦嘅人口亦都係相當嘅多。所以我哋睇到喺約翰福音第七章嗰度記載，法利賽人係睇唔起加利利嘅，批評嗰度咧從來冇出過先知。雖然法利賽人呢啲嘅觀點有啲嘅偏見，但係亦都可以睇到加利利唔係以虔誠出名，這個地方咧唔係以敬虔出名嘅。而加利利地裏面嘅拿撒勒，聖經咧雖然叫佢做城，但係與其叫佢做一座城，不如咧叫佢做一個小鎮，其實係比鄉村大少少嘅一個嘅小鎮。佢嘅名字從來冇喺舊約聖經出現過，亦都冇喺猶太人嘅其他嘅作品出現過。所以我哋睇到咧，拿但業耶穌基督嘅門徒，喺佢未做門徒之前，佢對拿撒勒係有個咁嘅評語，佢話咧：拿撒勒還能出什麼好東西呢？所以我哋亦都知道，這個小鎮喺猶太人嘅心目中，其地位咧其實係唔高。嗰度嘅居民好多都係普通手作嘅工人，有學識有地位嘅人唔多。而瑪利亞係呢個小鎮裏面一個普通嘅童女，聖經咧記載當時佢已經許配咗俾約瑟。根據當時猶太人嘅文化，喺許配訂婚嘅時候咧，呢個少女大概係16、17歲，或者有時咧甚至年輕到15、16歲。喺一個當時教育水平唔高嘅時代，佢大概冇機會受過文化嘅教育。我哋知道猶太人嘅男人咧，佢哋要學習摩西嘅律法。如果佢哋要讀聖經啊，舊約聖經，佢哋首先要識字。所以就算係一啲操作嘅男性，因為佢哋要讀聖經，所以咧亦都教導佢哋一啲基本嘅一啲嘅文字。但係由於女性咧係冇學習律法嘅要求，所以咧好多女性其實喺嗰個時代是文盲的，講得很清楚是不識字的。瑪利亞我們相信是其中之一，所以這個是一個普通到不普通的一個形容，是一個小市鎮，是不出名甚至被其他的猶太人看小的一個小市鎮裡面一個沒有受過教育的一個的童女，但是神卻選擇她成為耶穌基督的母親。神沒有選擇那些大城市裏面尊貴的婦女。我和我太太呢就很想生個女，所以呢我們呢在懷第二胎的時候呢就已經傾下究竟改名，如果是男的是什麼名，女的呢我們已經定了叫做 Mary， 叫做瑪利亞。所以我自己呢本身是好喜歡瑪利亞，但是我們亦都要坦白的承認，如果我們真的讀聖經的時間，這個瑪利亞是一個普通到不能夠再普通的一個女性，神竟然選擇一個這麼普通的人 去做一件咁伟大嘅一个嘅工作。喺1995年，有一个新闻嘅报道，发出之后温暖咗美国人嘅心。呢个新闻系关于一个86岁嘅黑人老婆婆。佢住喺墨西西比州。我哋如果你睇下嗰啲统计数字咧，全美国个人收入最高同埋最低嘅州，排头嘅系康州，然后系新泽西州，然后系麻州，排尾嘅咧就系墨西西比州。所以呢个系佢生喺一个最穷嘅一个嘅州里边。而在这个最穷的州里面，他是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里面，他叫做麦卡蒂。这个女士她读到小学6年班，她就绝学了，她就要出来工作，当时是没有童工法例的，所以呢小学6年班毕业就出来可以打工，就帮助她的家庭的经济。她就在一间洗衣馆里面，她做女工，收入很微薄，而且一做他做了70年，即是70年做同一个工作。麦卡蒂他的生活很简单，他从来没有拥有过汽车，他亦都没有驾驶执照。他很多去任何的地方主要都是步行。他家里面最贵重的一个电器就是一台黑白的电视机。他一生只是离开过墨西西比州一次。如果我们一生只是离开过麻州一次，这个就很难找到一个这样的人。但是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每日读圣经，他每日祈祷，他每个星期风雪不改，他就参加崇拜。他从未结婚，但是他将每个月剩下的收入就储蓄在银行里面。到了1995年，他的银行户口竟然达到25万，是当时的币值25万。银行那些银行的识得他的人就知道他没有结婚，他没有小孩，没有至亲的亲人，所以就主动的联络他，就说你这个银行户口呢就越来越多，你亦都86岁，可能你真的需要立一个遗嘱，告诉我们听怎样处理你一个当时很大的一个的数目。麦卡蒂听到之后，他说好，我当然照着做。于是他就指示银行10%捐给他的教会，30%就送给他3个比较远亲一点的亲人，然后剩下60%，即是15万，就捐给南墨西西比州州立大学做奖学金。当这个消息传开的时候，很多人都受到感动。他所住的社区那些领袖很快就筹集了一笔的钱，比他15万更大的钱，就夹埋就真的成立了有多个的奖学金给一些大学生。克林顿总统听到这个消息，就俾佢颁咗俾佢一个杰出公民奖。哈佛大学听到呢个消息，竟然向一个6年级教育水平嘅人颁发博士学位。所以咧，一系破天荒啊，一系麦卡蒂博士。喺呢件事里边，我哋睇到美国人嘅心系温暖起上嚟。就说明了一点，一个人的行动和他的品格比他的学识地位更加受到欣赏。这个我们就看到是神往往是使用平凡人的原因，平凡人的品格行动更加值得欣赏。很多时候很多老人家呢都跟我说，他说牧师啊，你又奉献传道，你为教会做了这么多工作，将来呢神一定好好赏赐你啊，你的赏赐一定很多。我常常都回答他们，我相信呢我的会友里面呢那个将来得到的冠冕呢比我大的有很多，因为我认识我的会友里面有很多虔诚的伯伯，虔诚的 婆婆，佢哋真係對神嗰個嘅忠心程度係我衷心佩服。呢啲老婆婆長輩咧，通常都唔贊成，佢話：啊，唔會嘅嚇，你為教會，我哋都做唔到乜嘢嘢。喺呢段聖經裏邊，我哋就睇到啦，就係其實真係一個平凡嘅信徒，如果佢喺上帝嘅面前，佢係真心嘅每日跟從主，佢係真係有愛心嘅時候，佢將來得到嘅冠冕，我相信比傳道人可以更多。瑪利亞就係一個咁嘅人，卻俾神大大嘅使用。但願呢個成為我哋一個好大嘅一個嘅鼓勵。如果你相信自己係一個平凡人咩？唔好失望，將來你嘅冠冕可能咧比好多人咧都重要多。呢段經文俾我哋睇到第二方面嘅教訓，係神做事嘅方法，尤其是佢要委託人做大事嘅時候，係往往使到人緊張，甚至咧覺得唔係好合理。第二十八節我哋今日讀嘅經文，當天使向加百列向瑪利亞問安嘅時候，聖經就形容瑪利亞好驚慌。我相信呢個係一個好自然嘅反應。如果突然間今晚有天使入咗你個睡房，向你宣布一啲信息，我相信你一定好驚慌。聖經記載天使向人顯現嘅例子唔係好多，而且每次出現都肯定有重要嘅使命要交託，或者有重要嘅啟示要宣告，或者有重要嘅工作要人去完成。所以感受到緊張是很正常。我們如果看聖經，連但以理一個這麼靠近神的一個先知，當神啟示他的時間，他都很緊張。約翰一個這麼靠近耶穌基督的一個使徒，當神啟示他的時間，他亦都是很緊張，何況一個窮家的女子呢？我們知道瑪利亞是出身於窮家的女子，為什麼可以知道呢？因為在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二十四節我們就可以看到了。在那裡我們看到瑪利亞和約瑟為了投生的嬰孩，就是耶穌基督，去獻祭，這個是聖經律法那個的吩咐。他們獻上的是一對雀鳥，聖經呢是講得很清楚，根據摩西的律法，以色列人為投生的兒子獻祭，有錢的要獻牛或者獻羊，清貧的才可以獻雀鳥。瑪利亞和約瑟很明顯就是屬於一類是貧窮的家庭。瑪利亞她不單止害怕，當天使提出神要用她那個方法來的時候，對他來說應該是不是很合理的一件事。他還未出嫁，天使卻預言他要懷孕生子，所以瑪利亞就問怎能有這些事呢？有人就覺得瑪利亞都不是很厲害，天使那麼主動地跟他說，他還回覆一句怎能有這些事呢？但是如果我們看清楚一些聖經，尤其是去比較一下同樣第一章前面的一段的聖經，我們就覺得其實瑪利亞表現得很不錯了。在前面少少的經文裡面記載一個撒加利亞的事，這個撒加利亞是祭司，他又同樣得到天使加百列那個的顯現，就話俾佢聽，佢嘅妻子以利沙伯要懷孕。然後第一章第十二節就形容佢見到天使，佢一樣好害怕。雖然佢嘅反應好似同瑪利亞一樣，瑪利亞見到又害怕，但係我哋就如果真係細心分析一下咧，呢個祭司嚟嘅喎，佢嘅身份同瑪利亞真係好唔同。而且他見到異象或者見到啟示的時候，是在聖殿的祭壇那裡。聖殿的祭壇是人和神 相遇的地方，是人可以亲近神的一个地方。在那个地方遇到神的显现，他竟然害怕，其实是欢喜才是，是吧？就是如果我讲讲下，道有天开了向我显现，我真是欢喜到不得了。但是他竟然大大的惊慌，就使人觉得真是有些奇怪。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说话叫做叶公好龙，我常常都引用这句的说话，就是讲到很远古时代，春秋战国的时代，一个姓叶的老公公，他很喜欢龙的，他的衣服里面又是龙，他的器具家具全部都有龙。所以这个当然是神话，就是天上有条龙就知道了，就很欢喜，好欣赏，哇！地下有个老公公咁中意我，我落去探下佢先啊！咁点知咧？佢落到去嗰阵时，个叶公公见到一条龙咧，就即刻晕低。后来嘅人就比喻，有啲人咧只能够活喺假象当中，即系假嘅龙咧，佢就 OK 啊，就唔能够处理真实嘅事情出现。撒加利亚就系咁啦。他侍奉一个侍奉神的人，有时亦都包括我哋。我哋有时都犯上呢个嘅毛病，我哋就净系活喺一个神嘅观念里边。但系如果神嘅工作真系向我哋显现嘅时候，我哋真系唔知点样做。如果我哋再睇落去，天使话俾佢听：你年老要生仔啊！佢唔单止唔相信。而且他要求证据，第十八节我们没有读到，不过他这样说，他说我凭什么可以知道这件事呢？就是说 你有什么凭证给我看呢？比起玛利亚，我们就发觉玛利亚也都是被天使宣告他要生孩子，两个很不同。撒加利亚年老一路想生仔生不到，而家神藉住天使话俾佢听你要生啦，佢应该欢喜至系，佢应该咧开心到不得了至系，佢竟然惊慌又要求证据。玛利亚生仔呢个系唔系喜乐嘅事，系恐怖嘅事，佢随时俾人用石头打死，因为未出嫁竟然生仔，所以两个系好唔同。所以由此一个的比对，我们就看到玛利亚其实她是真的很顺服神，她学习去顺服神。玛利亚她没有要求证据，她只是问了一句澄清的说话，她就说 我未出嫁，这个怎样完成呢？神你的计划是怎样完成呢？然后天使就话俾佢听，就系、是、神用圣灵去怀孕。所以我哋喺其中，我哋睇到，其实神要我哋做事嘅时候，佢嘅做事方法、佢嘅时间、佢嘅次序，经常对我哋嚟讲都系唔系好方便，或者咧我哋好有疑问。但是我们最后能不能够好像玛利亚一样，我们能不能够经历到神那个的恩典，往往就是视乎我们愿不愿意配合神的计划。其实整个圣诞节就是神的计划的意思。人未认识耶稣之前，是用自己的能力、积功德等等去得救，去希望可以得着升天堂。但是神用耶稣基督，其实就是说不是用你们的方法，是我的方法，就是藉着这个孩子的出生长大钉在十字架上面。所以整个圣诞的意思就是，其实就是说不是你的方法，是我的方法，是上帝的方法。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虽然有时候我们觉得不合理，一个小孩的降生，一个人钉在十字架上面， 怎样拯救人类呢？怎样拯救我呢？怎样说我愿意相信就可以得救呢？这个人觉得不合理，也都似乎有疑惑的一件事，但是却是神做事的方法，在玛利亚的身上我们就学到了。然后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第三方面的教训，就是如果我们想得到神的使用，就要胜过我们的疑惑，然后学习信服。解经家他们都同意，当玛利亚在第34节他提出的问题，他说我没有出嫁，怎么能有这些事呢？不是出于他的不信。玛利亚提出的问题呢，跟我们刚才讲的撒加利亚在18节那个回应是不同的。在18节那里，撒加利亚 他回答天使，他说我已经老了，我妻子年纪也老迈，是由于不信。为什么我们知道不信呢？因为天使说的，在21节责备他，只因你不信，你必哑巴不能说话，直到这事成就的日子。所以他一出圣殿他就哑了，说不到嘢，只是打手势。但是加百列对玛利亚就没有这样的责备。所以我们知道其实玛利亚不是出于不信，他只是很想知道是怎样做得成的这件事，这么奇妙我都想知道。结果他得到天使的解释，记载在35节，天使告诉他听个方法，就是你要怀孕，个方法就是圣灵要降临在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任备你。这个说话呢很简单，我就不知道他玛利亚觉得解答了他的问题没有，也都不知道玛利亚明不明白那个的意思。他问的问题就是我未出嫁怎样可以怀孕，天使的答案呢就不是说圣灵呢感应你，不是这样讲，他只是说圣灵要降临在你的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任备你。但是玛利亚无论他当时是明白或者不明白，他就不再追问下去了。他而且有一个这样的答案，他说我是主的侍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我自己读这段圣经的时间，我觉得玛利亚其实是不是很明白的，这个是我们日后才明白，日后有很多的经文给我们看到是道成肉身，圣灵感引。但是如果按照这里的记载，那两句这么简单的说话，玛利亚是不知道是什么，我相信他也都不敢再追问下去，他就立刻的回答我是主的侍女，无论你刚才讲的那句话是什么意思，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玛利亚对神的信服亦都显示在他没有向他的未婚夫约瑟解释他怀孕的事上面。如果我们正常的推测就是，哇，我突然间大肚子，未婚夫肯误会我啦，我一定要向他解释，话俾佢听，我见到天使，无论他信又好唔信又好，多数都唔信㗎啦，都要话俾佢听係天使话俾我听嘅咁样。所以佢好明显佢係冇讲到，点解我哋知道佢冇讲到呢，冇为自己去解释呢？就因为马太福音俾我哋睇到第一章嗰度睇到，约瑟知道呢件事其实係喺梦里面神话俾佢听。约瑟本来呢就想暗暗嘅休咗佢，就唔好令到人哋呢就搵石头掟死佢，就算啦，即係解除婚约就算啦。但是在梦里面神就告诉他，你只管娶过他来，因为他的怀孕是圣灵那个的工作。所以在这件事上面我们知道约瑟 其实不是从玛利亚知道这件事，而是他在神里面，在梦里面，他知道这件事。所以玛利亚他的信服那个程度到了一个地步，他甚至没有为自己去辩解，他没有自己去辩护， 他知道这件事是神的工作的时间，就神由神他自己去解释，比我解释更加的好。而我亦都相信，当时如果不是神去替约瑟去解释，大概约瑟不会信这件事。即是你个未婚妻怀孕咗啦，然后佢话我见到天使啊咁样，你话边个男人会信呢件事呢？所以出于神嘅事，神自己去解释。玛利亚一个咁普通嘅童女，佢明白呢件嘅事。然后第37节，我觉得系一个好宝贵嘅一节嘅经文。加百列就对玛利亚讲。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是不带能力的。弟兄姊妹，这句说话是谁说的呢？就是日夜站在神旁边的天使说的，天使加百列说的。他其实是向我们人做了一个见证，他常常在神的身边，然后他告诉我们，我侍奉了神这么多千年百年，出于神的说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弟兄姊妹，但愿这个见证，天使给我们的见证，给我们一个鼓励。一个这么亲近神的人，一个见到神在亘古以来做大事的，然后向我们说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是不带能力的。然后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第四方面的教训，就在信服的过程里面，神是常常用他的方法去坚固我们的信心。这个也都在玛利亚的身上我们看到。虽然玛利亚没有向天使要求证据，但是天使却是主动的给他一些鼓励。第36节，天使就话俾佢听，你嘅亲戚伊丽莎白唔系好年老嘅，唔生育嘅，但系神使佢怀孕啦，而且系男胎，讲明系男胎添，而家已经怀孕6个月啦。当天使离开咗之后，圣经记载玛利亚急忙起身往犹大嘅山地去揾伊丽莎白。他要看看神这个奇妙的一个的作为。当然有些人就说，哇，他很想得到证据，但是我自己也都相信他其实是真的很想看看，哇，原来神这么奇妙，也都恭祝他的一个的亲属，他有孩子。不过呢，由加利利去耶路撒冷南边的山地呢，路途都挺远的，大概有100英里咁远。如果步行或者坐嗰啲驴仔都要4-5日嘅行程。对一个女子嚟讲咧，唔系容易嘅一件嘅事。但系玛利亚佢却系急忙嘅去做呢件事。佢嘅动机我自己相信好明显，佢系要去观察神嗰个奇妙嗰个嘅工作。果然佢去到嘅时间就发觉，伊丽莎白果然怀孕，而且6个月，即有些肚可以看到了。伊丽莎白亦都得到感动，她就主动地 向这个晚辈，即是伊丽莎白是长辈嘛，晚辈说，我主的母一进来，我的胎那个就跳起上来，欢喜快乐，你是有福的，竟然向一个晚辈这样的祝福鼓励的说话，坚固了玛利亚那个的心。神当然希望我们学习信服，但是在我们踏上信心之路的时候，神亦都往往在路上安排很多印证，为我们成为一个路标或者一个指引的亮灯。我看过一个宣教士的一个见证，这个宣教士叫做麦桂玲， 一个美国的女宣教士。她本来是一个老师来的，大学毕业她去做老师，有一个很稳定的工作，但是神感动她要去到中国去宣教。当她提出跟她父母说我要去芝加哥的慕迪神学院去接受装备的时候，她的父母是很反对。后来谈了很久，就觉得仔个女大了都反对不到了，但是呢就告诉她，你去就去，我一分钱都不会帮助你，你去读神学你自己去想办法。这个麦桂玲呢，她当时是欠了一笔学生贷款，我们都知道读大学借了很多钱，所以呢她根本是自己是再没钱去读神学，所以他就放低这个的念头。他说，神啊，你如果有些什么呢你想我读呢，你真的要给个证据，我试过了，但是我现在放低了，我没钱了。但是奇妙的事是发生了，就是原来这个麦桂玲的朋友的朋友，他亦都很想去中国宣教，他而且预备了一笔钱去读神学。但是当他去申请差会的时间验身，就发觉他有一个很重的一个暗病 在里面，就说你没可能，你没可能做宣教士，你想侍奉神你在回本地，你去到中国的医疗 你是没可能的。所以他就要放低这个念头，但是这笔钱他就立了一个心意，我要将一笔钱捐咗俾一个有心读神学嘅人。所以呢个朋友嘅朋友介绍呢，就识得呢个麦桂玲，结果问题解决咗，亦都印证咗呢个麦桂玲嗰个宣教嘅心。因为佢话，神啊，你为我解决我先至去做，结果神真係印证咗。当然呢个係一个美好嘅见证。但係如果我哋睇今日嘅经文，我哋就会发觉玛利亚他的行动是更胜一筹，他是决定先顺服，所以他宣布了，我是主的侍女，情愿这件事成就在我的身上，然后他才去观察去印证神的工作。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次序，亦都是蒙福的一个次序。弟兄姊妹，我们愿不愿意在这方面去学习呢？无论在我们个人的事上面，在我们的教会的事上面，我们愿不愿意去学习呢？在总结的时候，天使两次对这个玛利亚说，你是蒙恩的女子，一次在28节，一次在30节。但是如果我们相信，如果玛利亚她不愿意顺服神的安排，她不会领略到这个的恩，这个蒙，这个的恩。换句话来讲，我们常常都希望自己是蒙恩的人，新年蒙恩，圣诞蒙恩等等。但是如果我们不学习顺服，我们很多时就很难经历到这个蒙恩的经历。或者可以这样讲，蒙恩的人不一定顺服，是不是呢？蒙恩的人不一定顺服，但是信服的人必定蒙恩。弟兄姊妹，你愿意做哪一种人呢？我们做一个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多谢你提到玛利亚的榜样，他真是一个很平凡的人，但是由于他的信服却造成一件这么伟大的事。求你帮助我们，我们亦都羡慕，我们亦都愿意有这样的经历。求你听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